薛兰李丰乃是吕布手下的大将，是被吕布的战场风采给迷住的铁杆粉丝，当然也极其得到了吕布的信任。吕布大军经过了定陶惨败，全军能机动的兵力只剩下30000来人了。这次一下分出15000交给二人，激动的薛兰李丰几乎想申请一把中正剑，誓灭曹贼，不成功则成仁。对于上次在定陶的惨败，二人有着共同的认识，这是偶尔失手，亮曹操如何是威震天下吕将军的敌手。不说别的，就拿赤兔鸣驹，你曹操有什么？二人决心替自己的偶像找回这个场子。只要你曹操敢来，就让你理解那句古话是怎么传下来的。哪句啊？强将手下无弱兵。二人刚刚发了狠呢，曹操的大军就开到了巨野城下，领军大将正是从不离曹操左右的曹仁。这二位将军心里边就打鼓了，难道说曹操亲自来了？将军斗智不斗气，别贸然出城驱敌了，一旦有个闪失，岂不有负吕将军重托吗？还是先遵照约定，给城外潜伏的探马发信号吧，请吕将军前来共同解决曹操。吕布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闻听探马报告曹仁正在巨野，立即做出了曹操也在巨野攻城部队当中的判断。此时不予奔袭，更待何时？一切都在预料当中，就你曹操敢冒险吗？今天也让你领教一次吕布的豹胆虎威。全军出动，奔袭曹军。现在吕布能出动的部队是多少人呢？陈宫已经带领着5000人马去守着东民，山阳总不能人去城空吧，所以总兵力不过10000多而已。曹操这次来攻巨野，出动了多少兵力呢？吕布还是按照春天定陶之战的估计替曹操算的账，除去他留守3县的必要兵力，最多能出动20000人马。自己和巨野的守军配合作战，战斗力强于曹军，包他的饺子没问题。其实别说隔年的黄历看不得了，今年的黄历也看不得。从春到夏，曹操的部队已经翻了2番，恃强者人负，这就是定陶大胜之后的收获。还不仅于此呢，跟吕布兵力的此涨彼消，使其他观望当中的兖州诸城看出门道来了，还是老周穆厉害呀，纷纷的和曹操联系在反正的事宜。而吕布的兖州军虽然号称10万有余，实际上现在的吕州牧能指挥动的也不多，仅他手头掌握的这30000来人而已。而曹操这次带来的机动部队就倍于吕布的全军还多，所以说仗虽然还没开打，其实胜负已定了。今天的曹操那才是真正的渔翁，吕布这条鱼现在已经来咬钩了。兵贵神速，长途奔袭打的就是这个突然的味道。几个月的休整，吕布也总算给自己的部队半数配上了马匹，但这种运动战却让步兵们跟不上战争的脚步啊。吕布一狠心，带着5000多骑兵先开拔了，让步兵在后边慢慢的磨吧，要紧的是迅速咬住曹操，别放跑了他，得击垮他。看来后面的5000步兵只能来打扫战场了。由于是连夜行军，前锋行至半途，天才微微放亮。正是夏夜薄雾马蹄碎，3更露水湿征衣， 莫道天明君先晚，莺音树暗鸟鸣迟。吕布在赤兔马上尽力远望，怎么前边影影绰绰，好似有人潮涌动，正怀疑前方的赤候兵为什么不来禀报，却听得后面忽然间是杀声大起，两边树林子里边箭矢就像蝗虫一般的向自己的骑兵队列飞过来了。稳神一看呢，前面的道路早已经被巨石乱木给堵死了，此路不通，而且更密的乱箭让自己的前部是人仰马翻，士兵们乱了。吕布明白了，中埋伏了，这个仗又败了。现在最紧要的是决定怎样脱身，稍有迟疑，今日必命丧于此。丰富的战场经验让吕布对四周的敌军有了准确的判断，仅左右前方的敌军就不少于30,000，自己是钻到人家口袋里来了。往回冲吧，最起码后边还有自己的5000步兵能接应一下。马上他就推翻了自己的决定，后面远远的呐喊声让吕布更准确地判断出了战场形势，步兵完了，一个人也不会留下的。敌人对付自己步兵的是骑兵部队，在没有固定阵地做倚仗的情况之下，步兵只是待宰的羔羊，只能拼命了。吕布是舞动着方天画戟，远拨箭矢，进退强敌，直向左后方冲过去了。至于身后能跟上来多少战士，已经顾不上了，心里边只有一个念头，冲出去，冲出去才有继续活着的可能。不愧是天下第一名将，真敢与之过招的敌人少之又少。吕布是手快马急，长戟扫过，伏军纷纷落马，铁蹄踏处，敌人是望风披靡，一路是血飘风雷动，单戟耀武鬼神惊。抬头看敌军已经不多了，回眼看部下何在呀，孤身一人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真英雄大丈夫，焉能苟且图活呀。吕布勒住了赤兔马，没有丝毫犹豫的就杀回了刚刚冲出来的战场。这下还真出乎了曹军的意料，立时间伏击阵地是一片混乱。被围住等待屠杀的吕布大军一见主帅回马相救，顿时间勇气大增，数千人马就像一个人冲向了一个方向。曹军的铁桶伏圈终于被撞出了一个口子，大队人马汇合了吕布，逃出了鬼门关。可惜也不是多大的部队，吕布粗略估计最多1000人马，再打下去是没有资格了。无奈何是含恨噙泪逃向了陈宫固守的东民，又要让这个爱多嘴的家伙在心里边嘲笑了。伏击吕布得手的曹操却没有就此罢手，仅留下了少量的部队打扫战场，仅60,000大军人不下鞍，马不停蹄地扑向了巨野。又是一个凑巧，准备在吕布援军来的时候露上一手的薛兰、李丰一直在盯着城外的曹仁部队，天快亮的时候发现曹军纷纷地撤围东去。两个人明白了，吕将军到了，敌人要溜，那哪行啊，将军建功立业正在今日，哪里走？15000人马早就做好了出击的准备，城门大开之后，全部争先恐后的追向了鼠窜的曹军，是越追越远。眼看着骑弩就能射及逃跑中的曹军后背了，那众多曹军却四下轰散。薛兰、李丰立即随着敌情变化分兵追捕逃散的曹军士卒。 看着自己饿狼一般的部队扑向了羊群似的敌军，薛兰、李峰是感慨万千呐、阵阵豪情涌上心头。原来诗人是这样诞生的。大老粗逢此波澜壮阔，当然也会诗意盎然。闻名于世的曹操也有遇到我们两个的今天。正感慨着呢，巨野方向的飞机来报，大事不好，曹仁已经趁着成空之时袭占了巨野。这二位将军顿时间是目瞪口呆呀，原来呆若木鸡的成语是这么造出来的。就在二将一愣神的功夫，二人发现那四散的曹军竟然有组织地围了上来，抵抗的军令还没来得及颁发呢，正前方突然像从地平线上涌出来的一线海潮，势若滚滚，淹没一切。那潮水是人组成的，要命的是都是由敌人组成的。将军愤怒了，这莫名其妙的战局怎么了？怎么像六月的天，小孩子的脸一会儿要变多少次啊？为报提携拼热血，且催战马仇将军，杀呀！可惜已经没有人理睬号令了，万人一齐崩溃，士气一旦消散，人人都看出来了，抵抗是没用的。喜好杀俘虏的曹军这次又爽了一把，放不放下武器都是一样的结果。对叛乱者的痛恨让曹操变成了铁石心肠。薛兰、李峰的脑袋陷上来了，但并没有平息胜利者的怒火，后面又摆了15000颗。曹操气儿还没消呢，鞭梢遥指，荡平定陶。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，都有这么一个暗结，平常自己绝对是避而不谈的，甚至是有意无意地躲开他，但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却怎么也离不开他的影响。这个暗结的形式随人而异，各有不同，甚至自己都不一定认识到有这个暗结的存在。据说大多数人只有到了临告别这个世界的回光返照时，才会突然清楚这个暗结是什么。能提前意识到自己暗结为何物的人，那大概就是所谓的高人。能洞察别人暗结的，那就是大师级别的了。能发现所有人心中暗结的，那就是所谓的圣人了。其实呢，所谓暗结，无非是由下边的几个字组成的：恩、爱、情、仇、妒。当然了，因为体验过辱字的也有，出于自卑心理的也有，不过这种心结大都不能贯彻终生，自己的境遇一变也就不自觉的淡了。至于人人都畏惧的死亡，那不能算是暗结，只是因为人类过于明白了，所以才畏惧它。明白到了极处反而成了糊涂，都知道躲不过那一刻，还是尽全力的拖一会儿试一会儿。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的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曹操现在的暗结是什么呀？表面上看是那个仇字，其实应该是那个妒字。他念念不忘的是徐州，内心深处妒忌的是刘备。凭什么呀？一个知习贩夫竟然白捡了一个大周，我空费了军马钱粮，你这个大耳朵得利了。这话对部下们不好意思说呀，曹操说出来的话那就成了深谋远虑。欲得天下必先据荆州，荆州虽四战之土，亦英雄用武之地，钱粮丰裕自不必说，其势乃中原之虎首也。东挟江南，西威巴渝，揽益玉而暗江淮， 弦月灵，且采并丝。扬威则南天为福，收势则北地入囊，吾必得之。然徐州扶我业累，欲然荆州，非先收徐州不可。现被枭雄刘备窃据于此，久至必酿我大患。今吕布陈宫示弱，已成小界，吾欲趁势席卷徐州，众以为如何呀？的确，刚刚结束的巨野之战基本摧毁了吕布的主力，随之定陶等城指日可下，兖州全境表示归附的十有七八。曹操的青州军现在的兵力又恢复到了十万人马出头了，对徐州这块肥肉不能不产生想法了。决策拍板的关键时刻，荀彧站出来说话了。由于呢，历史上记载的原文太长了，就改变一下吧。荀彧这么说的：汉高祖守关中，光武帝迎河内，吾不尽心以治地固，竭力乃而根深。虽尽可逐鲁中原，退亦割据一方，然也曾窘迫一时，却就百世霸业。将军以兖州为本，数次平乱，百姓无不悦服，黄河之滨乃天下要地，如今虽遭灾，略显破辟，然自保尚有余也。此即将军之关中河内，怎不先定？今我雄师出动，斩薛兰，戮李丰，可据也，摧定陶，兵威无以复加，理应东逼陈宫，攻必胆寒。我借机收麦以充军粮，则将军出兵出中打也。军师卒则拜吕布毕，吕布败则兖州固，后可传袭扬州，结交江东，共讨袁术。如此两河之间，飘扬皆我旌旗，淮泗大地，驰骋尽我铁骑。若弃吕布而东向徐州，刘军多则讨伐少力，刘兵少则吕布横行，留守之众保城尚难，又怎维持农桑？且民心为三县能固，于郡水保不易，万一徐州不克，将军安有所归？陶谦虽新亡，徐州可为益。昔年屡败遭戮，如今必将死守，若比坚壁清野，攻城不拔，则不出十日，我十万大军将陷于不堪。前征讨徐州，威伐并行，丧父兄之子弟，未必忘恨，断难踊跃归降。即攻可城池，收人心怎易？如此难算城池属我。事有大小，情分缓急，安危在乎将军一念也，望将军慎思。这一席话呀，说的是有情有义，有理有据。曹操不得不打消再伐徐州的念头，重新关注抢粮工作。为什么说曹操是抢呢？这不是贬损曹操啊。你想啊，老百姓辛苦一年了，全都指望着新麦子保命呢，你不用武力硬抢，谁会踊跃贡献你粮食啊？还能美其名曰这是爱曹粮吗？刀把子在谁手里边攥着，谁就有吃的，历朝历代皆是如此。曹操做事向来狠绝，抢粮食也不例外，一下子把所有当兵的全都赶向了农村那广阔的天地，让大家在老百姓的麦地里边大有作为去吧。大营里边只留下了千余卫队，还有不适应做农村粗活的病号女眷。那有人问了，怎么打仗还让带着女的呀？普通人当然不行了，当官的什么时候不能例外呀？不好说这种军营变成温柔乡的绝对军事机密， 是不是被哪个眼馋的小子有意泄露的。反正啊，吕布陈宫的部队突然间就到了。事出突然呢，曹操傻眼了。小蜜们上得了酒场，上不了战场，站得了床上，站不得沙场。亲兵们应付得了毛贼，对付不了大军。集结抢粮的部队，远水不解近渴，晚上估计能凑上一部分人马，可是那吕布下午就能到啊。这下午和一晚上怎么才能熬得过去呢？